来看一处圣经，请大家翻开创世纪。假如你有带圣经的话，你翻到创世纪，跟我一起来念。创世纪第五章第21节到第24节，总共4节的圣经。我觉得在创世纪里面是一段很特别的记载，所以我有一天我在晨更的时候读了以后，心里面很受感动。那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圣经，创世纪第五章第21节。我来读，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也跟我一起来读。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这段圣经看起来很平常的4节的圣经，但是说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像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我觉得以诺少的是什么呢？以诺少的是礼拜六礼拜五不能到礼拜堂来，以诺少的是平常的时候他没有圣经可以读，是这样。其实以诺他是知道上帝的，他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因为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以诺在世界上他在65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好好回去读呢，以诺生下来的时候亚当还在，以诺生下来的时候赛特还在。就是说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就是说挪亚活了多少岁，你去推算的话，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最早开始有的人类，从上帝造的第一对夫妻以诺生了以后，他懂事以后，这些人都在。而在他以后三代，他生了他有儿子，儿子有孙子，孙子的曾孙是谁呢？孙子的曾孙是挪亚。到了挪亚那个时代，圣经里面说当时候的人每天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没有办法不刑罚当时的时代。挪亚是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不晓得大家，虽然我们现在活在美国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当你感受到我们生活周围有很多的人事物，不晓得要带我们人到什么方向去，我们好像也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扭转我们这个世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天天过日子，是吗？那我们要怎么办？我觉得以诺给了我们一条路，以诺给了一条路。他又不想跟他们的爸爸祖父曾祖父高祖父玄祖父再推上去，他不想跟他们一样。那么他要怎么办呢？他这边好像提供了一条道路，是他可以胜过当时的环境的。他与神同行。那我下面要讲的就是说，可能他在65岁，他生下来一直到65岁，从懂事开始一直到65岁的时候，他眼睛看的都是当时的这些世代的里面人所做的，是不是这样？他们都活在这个很多，你知道犯罪有没有快乐？犯罪没有快乐，谁要去犯罪？啊，会有最终之乐的。所以他看到他的父亲，看到他的祖父，看到当时世代的这些人，都是跟他有关系的亲亲戚戚。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他开始与神同行呢？圣经里面有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65岁以诺生马土沙拉以后，他就与神同行。哎呀，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为什么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他就会与神同行呢？原来圣经里面在他生马土沙拉的时候，我不晓得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我们去算了哈， 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天，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神就用洪水刑罚当时的时代。我相信这对以诺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似乎上帝启示他，你生的这个儿子死的时候，这个世代要面临审判。假如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哈，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在买股票的哈，假如有人跟你讲说，你买这个股票，它到了什么时候一定会大跌，你不相信，那怎么办呢？就等到它跌了以后，你就倾家荡产。假如你相信的话，怎么样？你就趁早怎么样？脱手，是不是这样？其实人世间都是这样。在希伯来书圣经里面说，以诺因着信，真的他相信他眼睛所看见的这一个世代，有一天真的要灭亡。虽然当时的人他不知道，可能还是活在当时的一个世代的里面，享受最终之乐。结果怎么样呢？他得到一个 message， 就是他的儿子死的那天，神要刑罚这个世代，要毁灭这个世代。他怎么样？他就相信，他就不跟着当时代的人这样去过日子。他怎么样？他开始选这一条路，就是要与启示他的这位上帝同行，走神的路。其实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都有与一些事情同行的经历哈，有没有？假如这样我说，我们第二这个我们今天来这边呢，你在这个世界上跟什么东西同行过？你讲给我听。你有没有跟学问同行啊？啊，有没有？有啊，真的，你也跟学问这个同行的。你随时随地不管到什么地方，有的就在看电影的时候，脑筋里面都还有一个，哎呀，我这个还有一个论文要写，还有一个考试要面对。好像有一个东西一直在你的里面，是你所看重的。其实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与一些事情同行。不因为他看不见，好像就不存在我们的心里，他真正实实在的，以至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心里，在影响着我们。我相信这个与神同行看起来是一件很抽象的东西，神也看不见，但是以诺心里面因为相信神，他就慢慢注意神的心意，他就慢慢愿意看神要怎么行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今天我们人很难啊，我们人没有办法不照着世人所做的去做，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人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办法不照世界上的一些的法则在世界上活，但是那个结果怎么样呢？假如那个结果带给你的是痛苦，假如这个带给你的是一种享受，带给你的是感觉一种自我的一种满足，还是带给你的真正你与什么东西同行，让你的心里真正的有把握呢？而以诺他能够胜过当时的这个世代的，是他选择了走与神同行的路。弟兄姊妹，我要这样讲，今天这个世代对我们人类的迷惑是越来越大。今天这个世代对我们人类的迷惑是越来越大，我们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来跟这样一个潮流文化社会来对抗。而这个社会慢慢要走到一个什么地步去呢？圣经里面的话讲得很清楚，这个世代带我们要走到一条往一条快速灭亡的道路上去走。其实从前圣经里讲的话，一般人觉得上帝，哎呀，你们读圣经的乱讲。今天科学家已经证明了，人类文明再继续这样下去，掏空整个地球的资源，是不是这样？我们人类的文明再这样发展下去，会把整个神所创造的世界通通都污染，是吗？那这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不是通通一起毁灭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住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面对。 举个最简单的，大家都很清楚嘛，现在臭氧层一直在破坏，是不是啊？这个少开车，是不是啊？就减少这个臭氧层破坏的速度，是不是这样？啊？布希很聪明，人家欧洲都签字了，就是我们美国总统还不签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活在美国人，没有办法少开点车，没有办法少开点冷气，是不是这样？甚至都没有办法少用一点免洗筷子。我今天看个新闻，假如全世界都少，假如每一个人不用免洗筷子的话，森林可能可以，这个还可以得以保存。就说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已经在朝着一个，像圣经里面，像今天科学家所说，在朝着一个好像在一个毁灭的方向的进行，没有人可以去抵挡它。假如我们在文明世界里面生活，今天带给我们在座的是平安，是喜乐。我相信我们不需要与神同行，我们与文明同行就可以了，是不是？我们与物质同行就可以了，是吧？我们与钱财同行就可以了，是吗？我们与儿女同行就可以了，是吗？今天有多少人儿女喜欢跟你在一起的？举手，我看看。感谢主。下面再一个问题是，你儿女会喜欢跟你同在多久？其实今天真正妈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喜欢与他同行的这些事情会带给我们人类的，带给我的是什么？带给你的是什么？而以诺与神同在，他可以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环境。你能想象吗？当时代的人满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以诺活在他们这个世代，他居然能够一段时间以后被神接去了，到底是个什么力量可以扶持以诺的？今天有多少人有的时候来找我说，季雄啊，我不是不想啊，我真是做不到啊。我们是试着与神同行，下面我讲的是与神同行300年。哎，以诺不是与神同行3天，神就把他取去了哈。同行300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诺跟神同行，行路到一半，哎，那边还有好看的，他又跑走了，是吧？哎，吃了骨头又回来，再跟神同行啊，所以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呢。不是说上帝说，假如你要跟我同行300年，我就把你取去，30年不可以，3年不。在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要300年呢？到最后以诺才真心诚意的心甘情愿的跟着神的心意在当时的世代里面生活。为什么需要300年？他刚刚开始学习跟神同行，也是跌跌撞撞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他也是跌跌撞撞的嘛。所以我们假如说我们刚开始说有心要与神同行，走的有点一下子又被什么东西引诱了，没有关系嘛，上帝会呼召我们嘛，我们再回来，对不对？神会引导我们，我们再回来嘛，没有关系。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要怕的是我们一直偏行己路。以诺300年，圣经里面只有几节圣经，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我在这边说，这300年当中有很大的学习，可能他也常常失败，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说难怪我们都没有被神取去啊，都是自己死的，有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到300年嘛，是不是这样？但是这边就说，意思就是，其实与神同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上帝的道路我们要走才能与神同行嘛，是不是这样？啊，上帝想的也正是影响着我们，我们也愿意想神所想的，神所做的我们，所以我们就会跟神同行嘛，是不是这样？假如我这样讲，哎，夫妻同行容不容易啊？啊，夫妻同行容不容易啊？同行容不容易？我的意思，啊，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你的想法他不同意，是不是这样？你要做的他不要做，那你不要做的他偏要做，那么怎么同行呢？所以同行的意思就是，就圣经里面讲说，若是二人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啊？以诺是与神同行，那么到底以诺是同神的心， 还是神同以诺的心？你们说啊，以诺同神的心，这是很大的挑战，你要吗？就是很简单，就是要不要，我们要不要。我从前啊，这个刚刚开始信耶稣，我信耶稣有几个阶段，我跟大家讲讲。第一个阶段，我是相信神，哇，那时候我们在台北的时候，哇，有很多名嘴啊，你知道吗？哇，从科学的角度，从理性的角度，从情感的角度，从各方面来跟我们讲，有这位神，哇，我说了就真的有这位神，我也没办法证明没有神，结果他们讲的是有神，所以这个我相信有神。这是第一个阶段，因为相信有神就跨进了教堂了嘛，是不是这样？然后开始到了团契了嘛，开始愿意读圣经了嘛。我就信一段时间以后，我要面对一个问题是，我要不要神？嗯，哎，这个我们可以信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啊，是不是这样？哇，我发觉我第二阶段，我开始要神。我发觉哇，要了神以后很麻烦，为什么？要了神以后什么？把神要了以后拿到我心里了以后呢？哎呀，我心里面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这个好像里面有个老板管着了，你知道吗？这一段时间也有点挣扎。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我不但要神，我真的要跟着神去。神怎么行，我愿意跟着神。这都是学习的过程嘛。那现在我在讲的时候，好，以诺与神同行，到底是以诺同神的心，还是神同以诺的心？以诺来同神的心，他要慢慢去体会到神的心肠是怎么样，神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学，这个冲击是很大的。但是以诺他有一个心智，我要与神同行。同行走走走，走到一半，走到一半怎么样？他会不会走不下去啊？走不下去怎么办？蹲下来，躺下来，睡下来，或者跑到别的地方去。我相信以诺在他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生活的里面，的确他有他的难处。下面我跟大家讲一个真正最感动我的，我以一个男人的角度我来讲啊，其实神爱我们人，神真的希望看见我们有人愿意跟他同行。当我们人不想跟他同行的时候，我们的神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我们？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常常跟我们心里面所爱的东西在那边争我们呢。假如我用一个话讲的白点话，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我是做先生的哈，当然大妈不会这样了，我只是举例说，大妈别有所爱。举例嘛，举你们的时候，你们说这怎么搞的？这个弟兄你讲我就用闽南话来讲就。真的，我曾经这样想的。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有别的所爱，我们的神没有离弃我们呢，他在那边等我们再来爱他。哎，你说容易吗？你说容易吗？啊，我们这个大跌碰到的 case 都是鼓励姐妹，哎呀，这个弟兄出轨了，你好好爱他，等他回头。我觉得姐妹还容易哈，你碰到个弟兄，他的太太爬墙了，对不对哈？你跟那个弟兄说，你等他回来，啊？这是我讲到第一，就与神同行，第一个是要 同神的心。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与神同行，我们要专注，我们要专注在神的身上。你知道吗？神很专注在我们的身上，神爱我们的爱不改变。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得通，我心里面别有所爱，等到我回过头来再要来专注爱耶稣的时候，我发现耶稣还爱我。耶稣比我们在我们的神比我们在座的男人都了不起，我们在座还有一点，还有一些姐妹可以跟我们的神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哇，对先生的心，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虽然先生怎么样了，但是我还是给他机会，希望他回头，我以后要爱他，有没有？是不是？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好像常常跟我们心里所爱的东西在那边争宠。我用这个话可能不太敬虔，但是真的是这样哎，你能相信吗？神在我们的身上是很专注的爱我们呢。你要说，弟兄，你这个话讲的有没有过分？我说一点都没有过分。何西阿这个先知，上帝是要他这样做。你要等你的太太回头，就像我爱我的百姓，等候他们回头一样。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不爱神了，哇，我们有段时间愿意跟神同行，走走走走以后怎么样呢？有什么东西吸引我们走了，对不对？神不爱我们，我们就是回头了，上帝不在了，我们还能跟他同行吗？你说可以吗？有没有机会？我常常这样讲，当你爱一个人，你犯错的时候，你回过头去，他还在那边等你，我告诉你，这是爱你的人，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很多时候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我们不好的时候别人不爱，我们好的时候别人爱我们，我们不好的时候别人就不爱我们，这是很痛苦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在我生命里面经历神的爱是什么呢？当我不好的时候神爱我，当我走错了我回头，神还在那边等我，要我与他同行。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以诺能够跟神同行的一个，不单是他愿意同神的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神一直在那个地方等我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与他同行。假如神不愿意与我们同行的话，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跟神同行。弟兄姊妹，你同意吗？啊？今天我们人很痛苦哎，你想跟一个，你想跟钱财常常在一起，有可能吗？啊，有可能吗？啊，你想跟钱财一直同在，有可能吗？有可能，但是不一定完全按照你的心意，是不是这样？今天反过来讲，你说你要跟你所爱的人一直同行，可能吗？啊，你有这个心，可能你的另一半还不一定这样，是吗？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世界上，你真的愿意与他一辈子、一生的走下去，有什么东西可以担保你，让你可以跟他一辈子同行的？有什么？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我们的神，只要我们回头，愿意跟他同行，他一定等我们，跟我们同行。这是我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把握，因为神乐意与我们同行。第三个我要讲的，与神同行的那一个最宝贝的结果是什么？这也是很戏剧化的哈。以诺与神看300年以后怎么样呢？以诺被神取去了。假如现在神要把你取去哈，不见死把你取去，你会跟耶稣去吗？啊啊，会吗？会，会舍得你的小孩，会舍得你的事业，会舍得你所爱的配偶啊。弟兄姊妹，你怎么想？威廉，现在耶稣叫你不见死就接你去了，你舍得吗？我怕有人心不好过。 我读到这个时候，就神把他取去了，他就不在世界了。我想第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真的是胜过他环境里面一切的人。他与神同行的时候还是生儿养女，他每天做他的工作，他每天做他应该做的事，他的心与神同行，就是说他对他的配偶，他对他的孩子，他对他周遭的人，他都没有亏欠了。就那种心，就是说神要把他取去了，他真的好像就好像很真实的，没有任何的遗憾了。在生命，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你知道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慢慢对他的父母，对他的孩子，对他的配偶，对他的朋友，因为他与神同行，一直在调整自己与神同步，以后怎么样呢？他对他日常生活周围里面遇到的人都不亏欠了，等到一天他要走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的遗憾了。啊，他放放心心去了，他放放心心跟神去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去了，我不会对不起我的太太，我也不会对不起我的丈夫，我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我的神了。弟兄姊妹，是吗？今天我们有很多人，等到有一天真的，我们今天不要说被神接去了，等到我们一想到我们今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东西放不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啊。为什么呢？哇，去见主的时候，主有的时候这个账还要跟我们算一下，那个问题要跟我们讲一下，好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没有跟神同步嘛，上帝要做的我们没有做，是吧？上帝不喜欢做的我们却一直在做，结果怎么样呢？好像我们要去，好像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对很多的事情还没有交代，我们这个人没有预备好，没有交代。而以诺神把他娶去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就跟神去了，心里面没有任何的遗憾，是吗？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还好，我现在算这一关过了，对，我妈妈这关过了，我觉得假如现在主真要我去的话，我好像心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了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其实与神同行不是为神做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与神同行乃是神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与神同步。当我们走错的时候，相信我们的主爱我，在那边等我回来。我们知道神一直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与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与他同行，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特别在美国这个环境，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我们在座信主的人有更多的是与神同步往前行。我最近一个感触非常的大，这个感触什么大呢？就是说，就假如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行事为人，我们没有与神同行，我们没有学习与神同步、与神同心来走这一条活在世界上 routine 的日常的生活的话，你知道吗？我们来到教堂的里面，我们就把我们社会上行事的方法就带到教堂里面来，讲得难听点，就来运作来玩，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是跟神同行的，我们来到教堂里面又怎么样呢？我们会把与神同行的德着怎么样提供在弟兄姊妹的中间。同样的，假如我们来到这个礼拜堂，真的我慢慢听到些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我们人生有开始调整的话，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的，你在教堂里面得着的神可以带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让我们家庭的生活、社会的生活都开始因着我们与神同行就开始有改变，你相信吗？就假如我们离开礼拜堂，我们也不与神同行，下一次回来到礼拜堂，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是不是啊？还是坚持我们的想法，坚持我们的做法。所以不管做了再怎么样，对不对？就是这样嘛。假如我们来到礼拜堂， 我们来到里面，没有得着神的心意是什么样？我们愿意与神同行，得着那么一点点的养分。我们来到礼拜堂，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回到家里面去，跟夫妻的相处会不会改变？你说会不会改变？就没法改变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做礼拜五年、十年、八年，假如我们不跟神同行，我们不想跟神同行，我们不想跟我们的神同步，我们不想跟我们的神同心，你会发现我们做了一辈子的礼拜，对我们不一定有用处。有的用是什么呢？哦，我们知道了，基督教是这样搞、这样玩、这样做的，是这样的吗？不是吗？我们做礼拜做了五年、十年、八年，我们夫妻的关系有没有调整？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跟人家的这种人际关系有没有增加？有没有改变？这是很真实的。而以诺与神同行到最后，他真的他可以放放心心的跟着神去了。他在世界上，他行事为人生活的里面，因为他与神同行，他一直被调整，一直被调整。一直被调整，结果怎么样？他可以放放心心跟上帝去了。他就像我们中国人讲什么？糟糕，我现在想要用点成语，中文程度又很差，是不是这样？什么什么什么仰不愧天，什么俯不愧地，这种是不是啊？就有点这个意思，就因为他与神同行，所以他一直在调整他的，一直在调整他整个的人生的这个思想，调整向神，调整一个生命，慢慢在那边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所以他不会对不起他的太太，他也不会对不起他的小孩，不晓得他的小孩会不会得救，不晓得他的太太会不会得，至少在他里面真是不会对不起他们。他一直向神在调整。所以当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最后要这个跟大家做个结论。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我们不要把来做礼拜等于与神同行，我们也不要把读圣经当作与神同行，这都是一个可以与神同行帮助我们的一个方法。真正与神同行，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神显明出来。我们与神同行，就是我们的步伐要踩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曾经走过的道路。假如做这个结论是比较严肃的话，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大家能够吃得下去。意思就是什么叫与神同行呢？神我们看不见呢，可能我们的信心没有像以诺那么大。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以诺因着信，他能够与神同行。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还有一本圣经记载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所行的一切。我们今天要与神同行，比挪亚对，这个比以诺容易还难？你们说，从环境上来讲，比以诺难，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嘛，从亚当算下来没有几个人嘛，就是犯罪哪有今天洛杉矶这个美国洛杉矶的罪那么多，是不是啊？好玩的东西那么多，得罪神的环境那么大，是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呢？我们今天与神同行难。但是从另外一个，我们有心想要与神同行的话呢，好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也给我们留下了典范，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比较容易，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不要用任何的宗教的活动来代替贿赂我们的良心，说我们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对我们生命的长进没有益处。我们要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好好思想，真的，我们的主是怎么反应的？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讲说，我对他错，他就是这样对不起我，没有关系，他再对不起你，这个我们都承认。今天问题是，当时的世代的人都是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嘛。那个问题是我所做的有没有与神同行？当我们把希望摆在别人的身上，大家都变好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假如我们不与神同行，我们就是跑到一个都是好人的环境里面去，就因为我一个人还会搞了大家一塌糊涂的。 你们说弟兄你怎么讲这话？我说我本来就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前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信主了，哇，家里环境也生活也过得去，又信了主，家里也很幸福，哥哥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也很听话，在学校里面也不惹是生非。这个我们王家这个五个人在台湾信耶稣很快乐，对不对？等到我这一个人跑到这一个快乐的家里去啊，因为我的缘故，怎么一家子搞得乱七八糟，跟哥哥打架，跟妈妈吵架，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台湾住的榻榻米的房子，纸门纸窗通通打破的。到学校去上课，老师听到叫我爸爸到学校里面去，我爸一天很生气，说儿子啊，你来读书没有多久啊，你看你三个，你四个兄弟，你四个哥跟一个。三个哥跟一个姐姐，要我去学校的次数还没你一个人多啊，加起来。我就很清楚知道说，只要有一个人出问题，就有问题。但是反过来讲呢，我这个话不是讲得很消极啊，反过来讲，我们真愿意跟随主，与主同行的话，不管环境再怎么恶劣，我们可以照样走下去。这个世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团契，我们三个团契在一起，其实老实讲，团契里面哈，其实你团契里面也可以看一下的。假如这个团契哈，这个团契里面的夫妻，大家彼此都是蛮恩爱的，这个团契大部分来讲是比较平和的，你知道吗？意见不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里面有学习，夫妻本来就是也是很和睦，彼此也会有点怎么样。但是假如说夫妻是一个团体里面四五家七八家夫妻都是常常不对的，哎，你说怎么样？跑到礼拜堂里面来会怎么样？你说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有心开始与神同行的时候，会慢慢有个影响，就算没有影响，我们的心也可以跟着主去，我们可以坦然。不在乎别人怎么样了。所以我在想，我想我讲到最后的时候说，第一个，今天这个时代，今天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礼拜堂，是不是啊？有很多的问题，你不要想去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解决你自己家里面的问题，是吗？那么怎么办呢？出路在哪里？以诺不能改变他的祖先，也不能这个改变以后整个这个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天要刑罚这个世代。以诺找到了一条路，他自己与神同行。我这个话讲的稍微消极一点，但是真实的，我们自己来与神同行，我们走我们应该跟随主的路。你到一天你会发现，或许有人因着你与神同行，他蒙恩，或者因着你与神同行，你的家开始有了转机，你的团契开始有了转机，或者因着你与神同行，环境再艰难，你的配偶再讨厌，跟你无关了。因为你慢慢走的时候，他已经跟你无关了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眼睛看到主嘛，主总是蛮可爱的嘛，是不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丈夫不可爱呢？觉得妻子是黄脸婆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看他嘛。一个人这个一直你把眼目一直注目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是越来越可爱呢，也还是越来越讨厌？你们讲给我听。你把你眼睛一直看着你的儿子，你说他越来越可爱还是越来越讨厌？你讲给我听。啊。只有一个经得起我们看的、跟的，就是我们眼睛注目我们的主。哎呀，但是也有很多人讲了，主现在已经复活了，我们也看不见。我们到礼拜堂来，你们老是跟我们讲说，不要看人啊，要看神啊。他说，神们又看不见，人们偏偏看得见。要我们不看人，要看神们，怎么个做呢？所以我说，我们里面假如愿意与神同行人多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改过来讲。你们来到礼拜堂，要看神，不要看人，但是呢，要看我。你们敢不敢讲？要看我，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学习与神同行，是不是啊？还没有到三百年，所以呢，有走了不完全的地方，你提醒我，是不是啊？我们彼此来规劝。 真的让我们有一颗心，不是看他对看他不对，不是这个，我们都看着主，我们都跟着主，一个跟着主，一个跟着主。像保罗讲的，你们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跟随主的道路。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可以胜过环境的能力，可以胜过环境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人家要你做一件事情，哪怕圣经翻了100节给你看，假如耶稣不这样做的，我劝你不要做。哪怕别人再跟你说这是不可以做的，我们基督教不信这样的，但是耶稣做的，你好好跟随耶稣，但不一定要跟人家吵架嘛，你好好跟着耶稣，你到最后会发现让这个世界有路的，让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有路的，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真的走出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想让你的家更新吗？跟随主，与主同行。你想让你的团契有新的路吗？走主所走的路，与他同行。你的团契、你的家庭、你的周遭就开始有不一样的路。我们人很容易灰心的，到最后什么路都不走了，真的是这样啊。还有人真的有的时候教堂也不来了，他什么都不走了。但假如我们继续跟随主的话，你慢慢会发现这条路是越走越甜蜜的，真的。假如有一天你跟你太太散步越走越甜蜜，是真的不想回去睡，好像话讲不完，但是看看时间，哇，10点半了，11点了，也不能不回去啊。等到有一天我们与神同行，有这样的那种感觉，不是环境有多不好，真的是主有多美，我们的心跟着上去了。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有什么痛苦，今天不管你有什么样，在世界上你还有什么样的期盼，我可以告诉你，以诺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结局，以诺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结局，就像所罗门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结局一样，虚空的虚空。只有我们的神是最真实的，真的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你要不要试着看，试着看，慢慢看看耶稣的脚踪，慢慢看看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行事为人，慢慢去留心耶稣向我们发出的应许，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看到我们的主发出的，凡是相信我的，我就要叫他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有许许多多的话，让我们真的再往前走一步，不要灰心。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太太灰心，对我们的丈夫灰心，对我们的孩子灰心，对我们的环境灰心，但是我们不要对我们的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灰心。我们试着一步一步的跟他走，从他的心走他的路。刚开始是吃亏，刚开始可能是一种没有面子。耶稣在世界上生活有什么面子啊？你们说，真的，但是慢慢慢放下一点，往前走，你慢慢会发现，哇！等到你放下你面子的时候啊，特别是弟兄呢，等到你放下男人面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太太也不好意思不放下她的脸，她一定要放下她自己。慢慢慢慢，我们跟着走，真的，你试试看，真的你试试看，以诺胜过当时的环境的秘诀。与神同行，我巴不得我们今天三个团契的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真心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真的，人的话算什么？但在上古时代没有圣经，上古时代没有教堂，以诺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信心，知道人犯罪的结果要灭亡，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的信心里面告诉他，他要摸着你的心，跟随你的脚步，在世界上度日，做到最后，他可以坦然的去见主。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已经信主的，或者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真的，当我们思想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还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让我们胜过自己，胜过环境，到有一天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面对造我们的上帝呢？主啊，爸，愿意与你同行的心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